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梳理了以撒的一生，从应许之子的诞生到中年的顺服跟蒙福，再到晚年的软弱跟神的恩典。那你在听完之后有没有留意这样一个细节，就是以撒的一生呢，他没有跟神较力的波折，他也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蒙召离开的壮举，好像呢他从头到尾啊都有一种很安静的特质。这种安静或者是有一些哀人的特征，放在几千年以前呢，或许只是一种性格，但是呢放在今天，这种人人都想争，人人都想赢，想要获得关注，想要快速见效的时代，那么这种安静啊，好像反而成了我们最稀缺最珍贵的一种属灵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专门去探讨一下以撒式的安静，看一看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它能否帮助我们去对抗这个浮躁的时代。首先啊，现在有很多人会把安静这个人内向等同于他是胆子小，是懦弱，遇到事儿呢不敢出头，不敢争取，就是一个软柿子。但是以撒的安静呢，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之上的，他是主动选择的顺服，这里边呢是藏着勇气跟力量的，尽管他不是那么外放，但是跟我们所想象的懦弱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回到圣经，看看以撒最具代表的场景。昨天我们看过在摩利亚山的顺服，创世纪22章当中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带着自己最爱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那上一集呢，我们聊过当时的以撒呢已经是25岁左右，身强力壮，而亚伯拉罕呢是百岁的老人。如果以撒不愿意的话呢，他完全可以反抗，完全可以挣脱束缚，甚至呢反过来去保护自己。但是呢以撒没有，圣经里没有记载以撒的挣扎，也没有记载他的抱怨，甚至呢没有记载他的恐惧，只有安静的跟随和安静的顺服。他背着燔祭的柴跟在父亲身后走了三天的路，手里呢拿着火种和刀，从来没有问过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直到他被绑在了台上才轻声地问父亲。当父亲告诉他神必自己预备，他就安静等候，甘心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你看啊，这可不是懦弱，这是何等大的勇气和信心。试想一下，假如是咱们自己，好像呢都被绑在台上了，我们怎么做呢？大概率换做谁都会惊慌失措，反抗、质问、抱怨神的不公。但是以撒没有，他选择安静的顺服，因为他相信父亲的敬畏，也相信神的信实和良善。他知道神的旨意无论看起来多么艰难，最终都是为了他的益处，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种安静就是信心主导的主动顺服，它不是被动的妥协，也不是被逼无奈，而是因为相信神，所以呢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愿，放下自己的恐惧，安静地等候神的安排。就像是以撒，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而是他相信神的计划永远比自己的选择更加美好，神的带领永远比自己的挣扎更稳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场景，在创世纪24章记载，亚伯拉罕派人去为以撒寻找妻子，仆人带着利百加回来的时候呢，以撒正在田间默想。默想这两个字呢，也特别能够体现出以撒的安静，他没有着急去挑剔，没有着急去评判，没有着急去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的妻子，而是安安静静地在田间亲近神，等候神。当他看到利百加，看到神为他预备的妻子，他没有张扬，没有欢呼，而是安静地领他进了母亲的帐幕，娶她为妻，一生神爱。 这个呢也是一种安静的顺服，甚至在婚恋这件事上，很多弟兄容易急躁，要么呢是急于求成，要么呢是挑三拣四，要么呢就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寻找，却忘了安静下来等候神的预备。但是以撒不一样，他顺服父亲的安排，顺服神的带领，他不急躁也不抱怨，安安静静的等候，最终得到了神为他预备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利百加，一个敬畏神，一个勤劳的妻子，陪伴他走过一生。弟兄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已经缺少甚至没有了这种安静的顺服呢？尤其是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急躁被无限的放大， AI 技术日新月异，昨天呢可能在学的技能马上就被取代了。尤其是星源，现在我也在焦虑要不要再买一台电脑养一下小龙虾试试，然后呢帮我做一些事情，一方面想尝试啊，一方面又害怕它会误删电脑里边的文件，自己都白忙活了。我们恐慌自己被淘汰，一遇到不合心意的安排呢就容易抱怨和反抗，工作当中想着跳槽，生怕落后一步。如果对于有家的弟兄来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各种压力就像是一块石头永远的压着自己，遇到妻子的不理解，子女不听话，那更容易急躁发怒，想去掌控一切。在信仰上啊，我们也是经常觉得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回应，环境也没啥变化，就容易疑惑和动摇，就想要放弃。我们呢也总想着去争个输赢，想着去掌控，想着快速看到结果，建立一个账号，哇，一个月好像没涨什么粉丝，就更加的急躁。我们经常忘了安静下来去顺服神的安排。以撒的安静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它不是张扬的，不是强势的，而是安静的，是顺服的。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掌控欲，放下自己的急躁，去顺服神的旨意，你会发现神的安排永远比我们自己的计划更周全，神的时间也永远都是最好的时间。当然你会问，我也想顺服，我也想安静，但是做不到啊，我遇到事就着急。其实呢，以撒的安静它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信仰操练当中慢慢的养成的。他从小就在亚伯拉罕身边，看着父亲敬畏神顺服神，看着父亲安静的等候神的应许，这份言传身教让他慢慢的学会了安静，也学会了顺服。这种安静呢，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顺服当中去坚守，他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安静当中等候神的带领。就像是以撒，他没有主动去追求什么，没有刻意去彰显自己，但是呢，他却在安静的顺服当中蒙了神的极大恩典，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仆人，也成为了信仰传承的关键。所以呢，我们看啊，以撒式的这种安静，它不是懦弱，是在信心主导之下的主动的顺服。那么这种安静的力量能不能成为我们去对抗今天这种浮躁心态的武器呢？我们又如何在冲突跟困境当中去运用这种属灵的智慧呢？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如果说刚才我们读懂了这个安静的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去聊聊怎么样把这种安静的力量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冲突、竞争还有浮躁的时代，以撒的安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智慧，帮我们去走出困境，或者说是守住我们最初的本心呢？我们先看圣经当中以撒面对冲突时候的表现。在创世纪26章记载，迦南地遭遇饥荒，以撒听从神的吩咐，没有下埃及，而是留在了基拉尔。神赐福给以撒，让他在那里种地，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他渐渐昌大，成为了大富户，有羊群，有牛群，有很多仆人。这个时候啊，这个人的嫉妒心呢，就在看他蒙福的时候立马就彰显了。基拉尔的牧人看到以撒蒙神赐福，就开始嫉妒，就跟以撒的牧人开始 争抢水井。先是抢伯利恒的水井，那是以前亚伯拉罕挖的井，后来呢被非利士人霸占了，以撒的牧人去打水就被他们阻拦，接着呢又去争示巴的水井，依然被他们给争走了。最后呢以撒的牧人又挖了一口井，叫利户宾的水井，好不容易挖完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又被人给抢走了。所以我们继续的去交换一下位置，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办？自己蒙神的赐福啊，找到位置，辛辛苦苦挖的井被别人霸占了，抢走了啊！我自己打水都不行了，大概率会发怒，会跟他们争执，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干脆就报警得了，努力呢把这些井给抢回来，甚至呢老死不相往来，跟他们反目成仇。因为男人的身上都有血气，一定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不能再被别人欺负。但是以撒也没有这样做，圣经里的记载是面对牧人的争竞，以撒没有发怒，没有争执，没有报复，而是选择了安静的退让。别人争走一口井，他就再挖一口，别人再争走，他就再挖，始终呢是用和平和谦卑的态度对待那些欺压他的人。最后呢，他的牧人挖了一口水井，没有人再争了，以撒呢就给这口井起名叫利和伯，意思呢是宽阔之地。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个就是安静的智慧，他不争辩，不报复，不急躁，在冲突当中选择退让，在欺压当中选择包容。以撒的退让当然不是软弱，也不是怕事，是因为他知道啊，自己的福分不是来自于水井的，不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物质，而是来自于神。所以呢，他不需要通过这些竞争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通过报复来挽回自己的面子，因为神赐给他的已经有足够的恩典和宽阔的土地了。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经常会陷入到这种竞争当中啊，尤其是在内卷的时代当中，竞争是常态，公司也宣传这样的文化。所以呢，你为了职位，为了薪水，为了不被各种 AI 工具所取代，你会跟同事争，跟领导争，甚至呢电脑的配置也要争一下，因为大家都在不仅是在用 AI 工具，也在比拼各种各样的概念还有效率。如果自己慢一步，好像就被淘汰了。网络上呢，为了流量，为了点击率，跟陌生人争，跟朋友争，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口舌之战。因为有争吵才会有流量，别以为呢它只是单纯的我们在网络上的行为，如果久而久之重复惯了，其实在信仰上呢也容易跟弟兄争，看一看谁的信仰更成熟，争一争谁的祷告更有力量啊，属灵的术语更加流畅和专业。所以我们总想着争，想着赢，想证明自己，绝对不能吃亏。但是呢，争来争去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往往都是两败俱伤的，会让我们陷入到浮躁跟焦虑当中。以撒的这个安静呢，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它不是争来的，而是让来的。真正的福分呢，它也不是抢来的，而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愿意放下竞争的心，安静下来退让一步，你就会发现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宽阔的地方，他也会赐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除了面对冲突，以撒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呢，也彰显了安静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之后呢，整整20年利百加都不能生育，那这对于渴望儿女，渴望传承应许的人来说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困境。在当时的时代啊，不能生育不仅会被人议论，而且呢还会被认为是你这个人有问题，你不蒙神的恩典和祝福。如果换作是我们呢，面对20年的这种等待怎么做？同样的，首先我们会急躁抱怨，怀疑应许，完全都放弃了，因为20年的时间太长了，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会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以撒呢他又是怎么做的？他不急不躁不抱怨，但是也不放弃，而是安安静静的祷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20年。我们可以问自己，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祷告持续多年的呢？创世纪25:21记载，以撒为他妻子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0年的等待，20年的祷告，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也没有急功近利的强求，也没有啊当时现在的科技手段，所以呢他就是安静的等候，坚定的信靠。最终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了他一对孪生儿子以扫和雅各，完成了神的应许，也实现了他的心愿。我们今天的心态可能是一边等待一边急躁，等待着自己的工作有所起色，等待着家庭会变得和睦，等待父母信主，等待我们每一件祷告的事情都一下子实现。今天还有人相信成功学的一夜暴富，相信各种各样的风口，可能我们心里边呢也知道那些都是骗钱的，但是呢它会让我们自己的心难以沉淀下来去等待，一旦时间一长就会焦虑，就会动摇，会怀疑神是不是把我已经忘了，这个时代好像也已经把我们给忘了吧。你是80后90后甚至00后都觉得好像啊，05年出生以后的人似乎比我们更能够把握住这个时代。但是以撒的经历告诉我们，安静的等候呢，它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信靠。在等待的过程，它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操练信心，磨练品格的过程。神的时间永远都是最好的时间，他不会早一步，也不会晚一步。当满足的时候呢，他必然也会赐下美好的恩典。这种安静的等候，放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就是在职场当中，你不急于求成，首先安静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当然现实是很多公司还有大厂已经开始裁员了，信源也知道啊，自己朋友的公司真的是因为一些AI 的项目，还有自己所部署的一些程序，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要相信，在我们自己努力的同时，神也会为我们去预备合适的机会。在家庭当中呢，不急于改变家人，安静的祷告，相信神会亲自做工，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信仰当中，我们更不能够急于看到结果，安安静静的去亲近神，相信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的去成就他的计划。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因为一再的强调也很难做到，我们总想着快速的见效，想着一步到位，想着掌控一切，却忘了安静下来呢才能听见神的声音，安静下来也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初心，安静下来才能够在困境当中看到神的恩典，在冲突当中去彰显神的智慧。好，那我们已经读懂了以撒身上安静的真正内涵，我们也知道了如何去操练这种安静的力量。那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这种安静，让这种安静的力量能够逐渐的成为我们的生命品格，也成为神所喜悦的见证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以撒的安静啊，它不是一时的情绪，不是说呢我遇到什么事儿我再学一点点安静，而是他一生都在坚守。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我想这像极了我们每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弟兄，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安安静静的敬畏神，顺服神，侍奉神。以撒呢就是在田间耕种，在帐幕当中祷告，在家庭当中尽责任，他不张扬也没有炫耀，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高能量的人设，或者是甚至有很多啊，我们也不幸看到所谓的一些企业的总裁，一些领军人物过于忙碌，过于张扬，不是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非常渴望做大事，渴望被人看见，渴望成为神所使用的大人物，所以我们就容易忽略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他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平凡当中可以默默坚守， 默默顺服、默默侍奉的人。就像是以撒，他没有亚伯拉罕那样惊天的壮举，但是他依然被神拣选，被神赐福，成为了以色列的先祖之一，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去学习的榜样之一。圣经当中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体现以撒的安静跟他的平凡。在创世纪26章24节记载，神再次向以撒显现，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面对神的显现和应许，以撒没有欢呼雀跃，没有向周围人宣告，而是安安静静地筑了一座坛，向神献祭，并且呢，在那里居住，继续耕种、生活、祷告。他没有因为神的显现和应许就变得张扬、变得骄傲，而是依然保持着安静和谦卑的品格。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他继续坚守神的话语，继续践行神的旨意。那这种得福不张扬，蒙恩了也不骄傲的安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人，不管是非信徒，他取得了一点事业上的成功，抓住了时代的东风，或者是呢，我们信徒蒙了神的恩典，取得了一点成就，忍不住的去炫耀，忍不住的去张扬，往往呢，容易忘掉本分，忘了神的恩典。可能有人稍微晋升了，骄傲自满啊，觉得身边的人水平不如自己，生活上蒙福，沾沾自喜，到处宣扬。那这种宣扬呢，跟去见证神的恩典还不太一样，往往呢会抬高自己，所以呢他会忘了所有的恩典啊，所有的成就都不是来自自己的，而是来自于神的。以撒的安静呢，还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真正的见证不是张扬出来的，而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默默地活出来的。我们不需要通过张扬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也不需要通过炫耀来彰显神的恩典，只要安安静静地敬畏神，顺服神，侍奉神，在平凡的本分当中坚守，神就会亲自见证我们的生命，他就会通过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而且呢，活出以撒的这种安静，我们也应该不去攀比，不因为别人而焦虑，因为我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攀比包围着，别人的职位、别人的薪水、别人所用的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比我们先进，哇，别人的原生家庭，这个使新元非常羡慕的。有的人为什么能够三代基督徒，甚至更多代，或者是父母亲可以把信仰传给自己，而我们连沟通起来都很麻烦。所以如果这样比的话呢，我自己真的会非常焦虑和急躁，也会怀疑神的恩典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但是当我再去看以撒的时候呢，他没有跟别人攀比，他没有和亚伯拉罕比信心，没有跟雅各比这种神奇的经历，也没有跟周围比他更富有的人去比财富，他就是做好自己，安静的等候神，去接受神的安排。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神所预备好的，每个人的恩典都是独特的，这原本呢不需要攀比，不需要焦虑，我们只需要坚守本分，神就会赐给我们合适的恩典。很多时候今天的时代说，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有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学会了去跟自己和解，那这种说法在很多程度上，新元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我们放下了攀比的心态，学会接受现实，也接受自己的平凡，然后呢，去相信神独特的安排。你会发现，这种焦虑感会慢慢的消失，那种浮躁也会慢慢的褪去，同时呢，它反而让我们在这种接纳自己的状态当中更加有行动力了，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力气和精力要用在什么地方。就像是以撒，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去追求那些事情，没有攀比别人的成就，但是呢，他同样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仆人。最后呢， 我们要活出以撒的这种安静，我们也要学会在软弱当中依然安静的依靠神。前面我们了解过，以撒他不完美，他晚年的时候非常软弱，对孩子也偏心，然后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因为自己的犯错也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导致了家庭的分裂。晚年之后那么长时间，他还是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说自暴自弃，觉得我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之后，把之前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所作所为都给否定了。以撒还是在安静的反思错误，等候神的恩典。最后呢，神托付的使命还是完成了，再一次见证了神是不误事的神。我们需要有这种信心上的依靠。好，那有关于以撒身上的这种安静的或者是哀人的特质，今天幸远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从他的身上似乎能够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还有问题，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南行客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 .net， 让我们一起去分享和探讨。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幸远也愿意邀请你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弟兄自己的事儿。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咱们下期再见。
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悠悠，一眼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爱你的话请听大声说出口。